今天我们进行的单元孙维新谈天，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维新兄在我们的线上。 Hello，
哎，大成兄好，大家好。
又有一个跟桂馆有关的大活动，春季系列演讲，在2018展望系列演讲有关。
对对对啊，大成兄这样讲，好像就又要到底植入性形象
了。对了对了，就是这个。可是哎，人人都在每年的春秋季都会有对展望有一些展望啊，大家都会来问的。
哦，那就很好，那就很好，我就很高兴了，是因为这个展望系列从2003年的春季开始，大成兄，那是什么时候？
是
SARS的时候。
嗯，
第一场演讲，当时请的是台大的陈建仁教授。
哎，
现在是我们的
副总统
了啊。
嗯，
但是呢，我就很高兴跟大家讲，在今年的春天呢、啊，4月13号，哎，马上就到10天以后了嘛。
嗯哼，
就是我们的新一季的春季展望全面启动的未来世界。
哎，
大成兄，您看这个题目有没有意思啊？
我看到最后一场6月15号，薛丁格，是那个薛丁格的猫的薛丁格。
哎，对对对对对、
啊、
对，
我很有兴趣啊。
当薛丁格遇上图灵啊，
嗯，
图灵就是原来最早我们不是讲电脑发展嘛，人的图灵的计算嘛，那薛丁格是到几率上你们碰到猫，那当然薛丁格有名是因为他那只猫啊。
对，
那薛丁格其实我们在大学里念近代物理，薛定谔方程式是很重要的东西、
嗯嗯、
量子力学，也就是当量子力学跟电脑结合在一起，薛定谔是量子，那图灵是电脑。
嗯，
那当薛定谔遇上图灵，这很好玩了。
是，
那当时还这个量子这一块还会有量子密码，不是你看说大陆上他们说他们的墨子卫星是可以用量子密码传输，
嗯，
随时在改变它的密码，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破解嘛。
是，
那到底是真的是假的？那量子科技发展怎么样跟现在的电脑结合在一块儿？
是，
那其他的演讲就包含了无人机、无人车、
嗯，
智慧商店、传统的中医怎么样跟 AI 结合
啊，
人工智慧结合的传统中医，我觉得这都很好玩。
嗯，
当然里面有一场特殊演讲的是刚好来自 NASA 的李杰信博士，那段时间回到台湾。
是，
那前一阵他写本书叫《宇宙的颤抖》。
等一下，李杰信这一场演讲是特别演讲是吧？
对对对对，特别演讲，因为他当然也是谈现在跟谈未来的很重要的东西啊。但因为他是在宇宙学方面做了好多有趣的研究啊。
嗯哼，
刚写了一本书叫《宇宙的颤抖》嘛。
是，
他找我帮他写序。
哦，
所以呢，这样他来呢，我就说那你就帮我演讲吧。
嗯。
所以很有意思，那这一场这一系列8场演讲里面，那多半都是这些未来世界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无人驾驶的车，无人驾驶的飞机，
嗯，
都已经改变我们的生活了。现在
是这整体的标题，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全面启动的未来世界。
Yeah.
人类2.0社会的科幻成真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
举行的时间地点应该还就是每个礼拜五晚间7点到9点，在国立台湾大学应用力学研究所1楼的国际会议厅是吧？
对对，4月中到6月中，但是那有10个礼拜，中间有2个礼拜跳掉了。
嗯哼。Uh-huh.
对，5月中有2个礼拜，因为出国安排的关系。
是是，
前面4周，后面4周。
我一直以为展望到现在已经办那么多年了啊，应该已经遗失小巨蛋去办了。啊，
我还真的培养出好多喜欢科普的民众跟学生呢。
嗯，
有一些学生从小学开始听，现在上高中上大学了。
是，
有的时候还过来找我帮他写介绍信，因为他真的在这里面表现的让我都觉得好惊讶。
嗯。
也很高兴。
2018年到底是第几年了？
你说展望第几年了吗？
对，
2003年开始的，说18减0=26年了。
嗯，
我
而且我注意到你们这一次的展望标题字那个标准字写得非常漂亮。
哎，怎么讲？
展望二字。
哦，展望二，对对对对对。
嗯，
从过去到现在一路上发展过来啊。
是。
不过大成兄怎么比都比不上英国那最伟大的实验物理学家法拉第。
嗯哼，
法拉第当然。今天是我们电气时代的始祖了，
是。
但是呢，法拉第他的周五晚上的演讲，
嗯，
一直是30几年他在那边经营的
啊，是。
所以他除了科研做得很伟大，科普工作把科学知识带给一般民众，
嗯，
法拉第才是真的我们的前辈。
台湾的孙拉第，不也不让以前，对不对？
听起来怎么那么像跑厕所的感觉？
好了，这就是孙馆长为我们带来的好听而且有料的 自入性行销。2018展望春季系列演讲，不要忘记4月13到6月15之间，应该是有8场重量级的演讲，来告诉我们如何全面启动未来世界。在这个启动过程之中，我们又如何保持不落后？要到台湾大学应用力学研究所1楼的国际会议厅听演讲。接下来，来到了我们的谈天说地的时间。天宫一号为什么说说地呢？本周要落地，不知道落在哪，会在天空产生壮观巨大的火球，大概是什么样的情景？
已经落下来了，没事。
没事，
对，一个人都没砸到，好可惜，爸爸不是好可惜。
在哪里？
在南太平洋。
哦，已经掉下来了，
已经掉下来了，就在4月2号，在台湾时间4月2号的上午8点多。
哦，离现在也就是20几个小时。
对对对，1天多以前了，大家可以想想那个时候在干嘛，因为是白天啊。
是。
你知道，大家说，当它失控开始往下掉的时候，掉到100多公里的，已经开始接触到比较浓密的大气层了。
嗯，
一般我们讲说有形的大气层比较密度高的大概到140-150公里嘛。
是。
那前两天就已经到达这个高度了。那只要一旦碰到这个高度的话，大气越往下面它的密度越高，
是，
那产生的摩擦力点阵力是越强的。
嗯，
它往下掉的速度就越快。所以那在4月2号早上8点钟就真正的进入大气层了。
嗯哼。
那残骸呢，结果就还真的是坠落在按照原来的那个估计啊，南太平洋的中部，也就是它进入大气层开始燃烧的时候啊，大部分东西都碎掉了，你可能剩下一些小小的残骸啊，掉到海里头去。但是它开始燃烧那一刹那呢，主要是经过的还是在亚洲的北部，经过了北韩，经过了日本，
是
一路往南。但是因为是白天，所以一般人看不到。
可是我忽然想到，因为正好昨天的那个时间，我是在大气层里面的。
你在大气层里面，
也不
在飞机
上
面吗？
对对对，我就在想，这种东西，尤其8吨重。它掉下来，它底下飞机航班是如此很密的，全球航班是非常非常密的，
飞机是很多，没有错，飞机是很多啊。
你别说天空很大，
嗯，
但是好巧不巧，巧他妈打巧，巧也急了，对不对？巧这个小孩了，我的意思是吧，妈妈要打他的时候也巧急了。
对，他要进入大气层以后啊，那主结构是很快就会崩解嘛。
对，
那分裂的越小，它燃烧的越快，因为你表面积就越大了。那燃烧越快以后，那多半只剩下怎么讲，点点流星吧。
到地面，也就是到平温层的最底部，也就是10公里左右，11公里，差不多也就是就是一般飞机飞行的高度。
对，
你说到那时候已经没什么了吗？
几乎没有什么了，就是很大很大块的烧不完，会剩下一些小碎片。但是那种高速进来的小碎片，时速大概是3万到5万公里啊，真的是对东西还是会有伤害，如果被打到的话。
那是，
对，但是它到了十几架，民航机是在13到33000尺嘛，
是
39000，11到13公里，
是
呀。在那个阶段的话，如果东西没有烧完打到那边，当然还是会有危险的啦。但是相比之下，民航机几乎是一个小点就是了。
那您这算安慰了谁？您说
我安慰你啊？我说你说上次我才真的有一次啊。你记不记得1983年是苏俄把韩航飞机打下来那一次？3年之后，当我在看大西洋月刊分析那个打下来的原因什么时候，
是
我刚好坐在韩航客机上面，
你在飞机上
飞越白令海峡的晚上。所以他就分析的那个原因是一连串的错误加上韩国人的民族性啊，不回应，结果被苏俄打下来了。当时我看看杂志，大家都在睡，举世皆睡，只有我这一个人往窗外看，就担心看到苏俄战斗机。
是
有意思，
还有意思呢。你仍然没有安慰到我。总之我们不希望在我们某一天的新闻上看到这样的消息。可是当一个可以被控制的天体，也就是控制它什么时候会落下来，可是落下来的范围又如此之巨大，你总不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空中交通管制吧？
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可是大真凶啊，人类自己制造的东西啊， 失去控制往下坠落，化成点点流星碎片下来啊，
嗯，
完全比不上天然的状况。我们以前不是讲过，每一天平均大概是60吨到100吨的物质进入地球大气层，
是，
所以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去预防的。
嗯，
这东西多半是小到你没有办法侦测，但是呢，即使我们在纪录片上面专门针对太空垃圾纪录片上面告诉你说，就像你的大拇指的指甲盖那么大小的一片油漆，
嗯，
从人造物体上剥落的油漆，
嗯，
在高速运动的时候对太空船都是一个致命的伤害，
是。
所以你真的是很难说，这样以后这种事情应该会发生的，
不但
还是没有办法安慰你啊。
对，不但会发生，而且几率会一天高似一天，打上去的东西越来越多，掉下来的机会就越来越大嘛。
今天我们还有个新闻是 SpaceX 刚刚签约了，
嗯，
答应要在往后这些年里面放进去放到轨道上4425个卫星
啊。
在做全球的宽频通讯网络。
好，这个待会儿你再吓我啊。
对，
我们先来天宫一号，8:15重返大气层预定的啊，这是昨天的那个消息，
对
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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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那后来比他预定的那个地点差了多少？我想问。
没有，但是没仔细说了，但是落在南太平洋中部区域，就大部分就是落在那个地方，是跟他的预料差不多的。
嗯，
因为他总是要到最后才会知道他进入大气层的那一刹那是什么。
是。
所以也是到比较晚的时候预测，但是我记得他预测的时候就说的应该是在南太平洋。
嗯。
Yeah,
好，总之就是一阵 小小的流星雨，
对
啊，
对，一阵骚动，
想想就是流星雨而已。好，
对对对，
福卫五号了不起了，福卫五号，国研院要出小说让青少年了解，我最怕国家单位或政府单位啊，从我们找个文学家来出个小说来搞搞，这一定是很极难看的东西。
大春兄，如果哪一天我开始写小说了，你会对我有任何期待吗？
没有。
你讲话也不要这么直白嘛。
不过是这样的，任何一个有志于从事科普写作，而且是把它用，尤其像您这有非常强大的文学基础啊，那都应该有充分的自信心，会写出一部了不起的小说，而不是国科院推出来的目的是教科书，你知道吧？
教科书、啊、
以教科书为目的。那绝对不可能有任何像样的东西出现。
这样子，那哎呀，那你要是不是要把这些学科学的找去让文学家给他训练一下呢？
不，没有必要。学科学的人里面已经有足够丰富的这个资源，而且有足够聪明的大脑，可以发明让他们自己觉得都有奇趣的故事。当这一多少好的小说家是有科学背景的。我不认为那些伟大的作家都是学文科的。
不过大春兄，我想请问你，你会不会觉得受过科学训练、逻辑思维的脑子啊，
嗯，
他在文学上面的创新思想、天马行空、胡思乱想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呢？
一点都不会，
不会啊，
我觉得一点都不会。
哎，那你怎么又在安慰我了呢？
你不要把它想成你就好了。我不过的确，因为啊，我们讲的这个很多人类的智慧的像这个智慧边界去探索的那种能力啊，
嗯，
既不是被制约的理性，又不是肆无忌惮或者是漫无边际的感性，
嗯，
它是某一个，我觉得是对自己的思维有缜密结构的发展，而又能够放任。想象的边际继续往外拓展，这我觉得千万不要把理性当作是感性的规范，或者是把感性当作理性的一个滥用
啊。
这正好，它两者可能都不能缺乏，才有可能有原创性好的作品。但是我还是不懂啊，您别哭啊，我还是不懂国研院为什么要推出科普专书，而是以这个小说为形式。
大春兄啊，我可慢慢可以理解你的想法了。当你觉得一个文学作品其实是因为公开招标哈、啊，
对对对，
大家评审然后提出来修改意见哈、啊，你到那个程度就根本就谈不上个人。
那绝对不会成功的。嗯，
我今天讲这个国务院哈、啊，太空中心这个其实是要给他们一些 credit， 给他们一些恭喜跟鼓掌啊。
怎么说？
大春兄，因为 我们不记得去年8月25号不是我们参加了他这个主持发射吗？
对，
福卫那个怎么讲，猎鹰九号把我们的福卫五号准确的送到723公里的高度了嘛？
是的。
那后来你就看得到那地面上咱们有一些不负责任的报纸啊，头版头条在那边说福卫五号乱搞啊，然后影像不能聚焦啊，什么影像不好啊，然后扯了一大堆有的没有的，这是人事情压的结果啊，那些报纸啊，唯恐天下不乱的。但现在呢，那经过这半年左右的调整啊，那在2月份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把原来的这些问题解决掉了，所以已经拍摄了一个完整完美的台湾全岛的拼接在一起的图像了。
哦，
那这个前一阵新闻已经发布了嘛，3月1号我还接到了太空中心一个非常低调的一个邀请函啊。
嗯哼，
因为我参加了这个主持，所以呢希望我也去参加了中午一个小型的庆功宴啊，就是整体的性能都已经调整回来了。那我当然没有时间去，很可惜，否则我就知道它怎么调的过程了啊。但是好玩的是什么，这次我们在展望演讲的时候又回来了哈。
嗯哼，
有大概有将近100份台湾全岛福卫五号所拍摄的这样子最新的全图呢，是可以用来赠送给观众的。
哦，
所以我听到这个我就好高兴，会觉得很骄傲。
哦，那我要给你鼓掌。
对，
这可以吧？
再
鼓励到了吧？
这安慰了我刚受创的心灵啊。
不过千万不要误会这个，我觉得了哈，我们常常尤其是像国研院这样的单位啊，国家实验研究院，虽然有好意想要让科普，用科普的形式让这个更多的人对我们的科学成就或者是对科学发展有兴趣，不过呢文学其实是另外一回事，要真正的深刻的鼓舞人发表创意啊，或者是探索创意啊，或者是实践创意，这恐怕都不是标案可以解决的。不过
好好做好你分内的工作就行了，是不是？
不过这一次他们找了国语日报来企划编辑，也就是说他仍然还是有一个，我觉得是有一套这个文本教育的企图了哈。
对对对对，
有科普作家胡妙芬、漫画家曾建华、谢欣如来完成，而且已经在上个月举行了新书发表会了
啊，
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气象卫星任务档案《大鸟村的夏日救援》这本书，我们强调一下哈。
啊，
气象卫星任务档案《大鸟村的夏日救援》。可以研究一下国语日报是不是有这个，应该已经是在架子上了。
对对对对，
好，还有接下来我们还有2分钟的时间才进广告，来，活用 VR 技术为太空人专门开发训练游戏。
哎呀，好棒哦！因为我们现在发觉很多东西都牵涉到了 VR 嘛，包含到今年暑假我们的年度特展啊，那是我策展太阳系啊，大春兄你知道吗？
是
我昨天晚上有一个新的 idea。
是。
因为通常你看到一个仪式或者一个活动要揭幕啊，那公关公司就伤透脑筋，要到底要用什么揭幕仪式。那你知道台中的天气还不错，那我们6月底准备要开幕那天呢，刚好是满月的前一天，所以我真的认真的思考用月光来揭幕。
怎么说？
把月光用几面镜子反射以后啊，引到屋里面来，照在一个迪斯科球上，
是
整个屋里面洒满了月光，同时你听的是德布西跟贝多芬的月光啊。然后呢，它等到月光移到了一个光电装置上头，它就可以启动这个太空舱的门打开了。
那个别的地方都是暗的。
哎，对对，别的地方都是暗的，你说的太对了。
别的地方都是暗的，你为什么那么兴奋？
用月光来开幕，你不觉得很浪漫吗？
这个要很精准的控制啊。
对。
那怎么已经可以做到了吗？
你可以这么用，因为你白天用太阳光做其实不是太大的困难，因为这个展览叫太阳系嘛，所以我就想说无论用太阳或者月亮来启动这个展览，我所想讲的是什么，大春兄还有时间吗？
有，你还有30秒钟。
对，如果真的是月光启动开幕那一刹那，我在那个地方当下我所说的话会是，这个月光是1.3秒前从月亮表面来的，而它是8分钟前从太阳表面过来的，
是
它是100万年从太阳核心发展出来的，一路在时间跟空间上带着大家走到太阳系的深处。
多美的一段话，就是这些哈。 孙维新谈天。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现在在台中，他的这个国立自然科学馆的办公室，正在为我们置入哈，不断的置入。刚才我明明问的问题是，活用 VR 技术为太空人专门开发了训练游戏，您就跟我说您想了个点子，好像是五月底自然科学博物馆一个活动是吧？
特展，年度大展了。
再说一遍是什么特展？
漫步太阳系。很优美。我想把科学展做成一个艺术展。待会儿咱们谈完了以后，咱们展示组的设计人员就要上来跟我见面了哈。那我提供给他一些有趣的想法，整个展场会变成艺术。大专兄有没有想过，看一个展览你会先走到展览的最高处，从制高点看整个展场的分布是什么样子？
哎，
蛮好玩的。
那你要把整个建筑物都换过了
啊？没有，就是只是这里面的展场啊。你转过身来以后，拿起你的手机，可以让你自己跟太阳系还有八个行星一起自拍。
哦，那这也算是一种活用的 VR 技术吗？
倒不是，而是因为最近这一两年呢，我也帮另外一家热心公益的尖端科技公司啊，提供了他们太阳系跟天文的内涵。那这家公司呢，前一阵子不就是真的做了出来太阳系的 VR， 然后还租了中型巴士跟李涛先生他们一块到中南部去巡回了吗？
是
做了很多小孩小学教育的工作啊。这次我们展览的时候，那就我觉得真的像这些太阳系的 VR 呢，就可以拿来直接应用在展场里头了。
好，那我刚才问的那题目可以开始说了吗？
那没有问题。现在因为 VR 如此的 powerful 啊，就是体验的那种想法，那 NASA 就把它用来作为太空人的训练了
啊。
也就是你今天没有上到这个天体去，但是你戴上 VR 就感觉到那边了。另外是今天你在国际太空站上或者在太空梭上，在微重力的情况底下失重状态的，你要修复东西，它是把 VR 跟这些把你悬吊起来的机构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你头上戴的可能是 HTC 的 Vive 的那个 VR 的也头盔啊，但是身体呢是拿一个吊翅悬吊起来，所以你感觉没有重力了。那你就是在没有重力情况底下呢，你带着 VR 然后学习操作跟修复啊、测试啊，
是
上太空需要做的事情。更好玩的是它不但是有这种 VR 的使用，它用 3D 列印。3D 列印我们以前说过，它未来太空发展 3D 列印会很重要，因为你上太空的太空船上面可能有几十万个零件，你不知道哪个会坏，所以你就带一台 3D 列印机上去。
是
万一坏哪个零件的话通知地球。大真兄最有名的话是什么？Houston, we have a problem。然后呢 Houston 就把 3D 列印图那个零件 3D 图传给你。
是
你在太空船上，
在太空上就立刻做出来。
对，做出来以后，但是做出来以后呢，它的重量跟感觉跟地球上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它在这一个模拟的里头，除了 VR 之外，它用 3D 列印把这些零件印出来以后哈，改变它的重量，让你体会到它是在太空里面的感觉。所以现在就慢慢给太空人创造一个几乎是非常 realistic 实际的一个环境，让大家去体验就是了。
美国旧金山目前正在举办一个游戏开发者的大会，叫做 GDC 2018。这三个 acronym 代表什么意思？
我想是 Game Developing Conference。
哦，游戏开发大会。
对呀，所以好玩的是，他说怎么样把人，大真兄，你我不知道你觉得 VR 怎么样，你自己体验过没有 VR？
有，我体验过几次，在那个 HTC 那儿。
你感觉如何？
你不小心会撞到桌子。据说那个环境不应该有桌子的，但我是在办公室看，然后就会有这个。而且我体验的那一款情境是相当恐怖的
啊，
它是一架飞机在空中解体
啊。
那我在解体的之前的几分钟到解体之后的几分钟，非常慢的镜头
啊，
你说吓人不吓人？你知道我胆子小的，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恐怖片的这个 VR 体验呢？
哎，另外我还体验了加载兰若寺，也就是导演蔡明亮最新的一部作品，他就是用 VR 拍的。
OK， 大家说你知道我最近体验什么？有一个来自深圳的一个年轻团队啊，带了科博馆他们的编钟体验。
编钟？
对，曾侯乙的编钟。我们前一阵子不是鼎力30刚刚展过编钟吗？
是。
所以港台同仁特别亲切啊。
嗯，
你带起 VR 来以后，编钟就出现在你面前。
嗯，
单独的一个钟，你正面敲是一个音，侧面敲是一个音。
嗯，
那你敲的觉得你在 VR 里头还觉得声音不对，你可以把它拿下来以后呢，
还可以敲，
还可以磨。
哦，
哎，还发出那种那磨的，发出火光来，再把它挂回去，再敲，哎，声音又对了。
嗯，
它的 VR 能做到让你去修编钟，修完以后呢，整个正后椅编钟出现在你面前，你手上两个控制棒就成了敲编钟的棒子。
嗯，
那每个编钟上蓝光一亮，你就敲那个亮蓝光的灯那个钟啊，一路跟着它敲下来，就能够演奏出一套音乐来了。
中国人真厉害啊！他不光是开发的技术，还不断的告诉你，两千年前、三千年前老古人这样干这样干，
对，
这是要命了，
真的很不错。
那好了，那这个曾侯乙的编钟，它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如果能够让你去修这个编钟，下一个来听着编钟的人，不是听到的是你修过、磨过的编钟吗？
没有，没有，没有，你下个是 VR 游戏啊，下个人要从头来，他还是得再磨它。
哦，
对，他只是体验而已啊。
嗯，
但就是我看了觉得很高兴，是说他们把整个文化的内涵都把它放到这个 VR 里面来了。
嗯、是，
呀，
这你说这是到哪里？到深圳去体验？
哦，对，这是深圳一个公司做的，但是帮大陆的科技馆做的。科技馆在什么地方摆出来都说是自己做的，
嗯，
但实际上是深圳年轻团队做的。
是，
但是他们也很期待说，哎，跟我们这边合作，我们有些好的想法，他做了以后，我能够做社会教育的。
嗯，
呀，
好。我们一般说啊，在想到了这个太空也好，或者是天文宇宙，都想到的是永恒哈、啊。
嗯，
很少真正一个太空的事件，或者是一个任务，或者太空里的某一项观测，会让我们感觉到说完了，说没了。现在有这么一个新闻了。
怎么了？
燃料只够撑几个月。科普勒太空望远镜就要挂点了呀。
哎，对，其实他原来我们以为啊，他上去以后4年就结束了，大家记不记得？
是是，
2009年上去哈、啊
嗯，
到2013年呢，有两个反应轮就已经出问题了。
嗯哼，
那个时候以为科普勒任务结束，那时候不是说4年任务已经产生很多重要结果了吗？
嗯哼，
哎，没有想到他们把还有两个反应轮，有两个坏掉，另外两个还能够用，结合着它对于太阳、对于地球地平线的拍照啊、
哎，
还能够做简单的定位，所以他又继续撑了。将近4年左右的时间了，
是
这个叫 K2 Kepler 第二个 phase 了啊、
嗯、
，K2 的 mission， 那结果到最近应该真的是快玩完了，
嗯，
因为它调整方向的燃料已经要用尽了，
嗯，
但不管怎么样，大师兄，我觉得科普勒这个任务的成果是极端丰硕。
我们如果说从选择其中的几项来看，科普勒天文望远镜在 NASA 所提供的这个条件之下，它最伟大的成就有哪一些？
就是对系外行星的大量发现。
嗯，
也就是到现在为止，从2009年到2017年，它发现了将近6000多个系外行星。
哦。
那里面有2300个已经确认它就是了、
嗯、
那另外还有4000个正等待再继续确认的候选者
啊。好，
那这么多里面将近有50个是类地行星，跟我们地球大小差不多的、嗯、
是，
而且这里面有30个是在恒星的视居带上面。
这个视居带就是跟地球的条件环境极为类似了。
对，应该是说它能够让水以液态的方式存在。
嗯，哎，
对，
那我要这样问啊，
哎，
火星当然是系内的了哈，
对对，
火星还不能算是宜居的，对不对？
有人把金星跟火星都算作宜居带，
金星
跟火
星，金星是 barbecue 星啊，
但金星是因为它的大气浓度太高了，
嗯，
如果你今天把金星的大气浓度降低一些，
嗯，
那其实呢，就是温暖一些就是了啊，不要有这种大春兄，不要有。过度强烈的恶性循环的温室效应，
嗯，
就还好。你知道吗？地球上这个大气层刚好给了我们适当的温室效应，
嗯，
所以如果没有大师兄，如果没有这个大气层的话，
是
我们地球表面温度是-18度，
嗯，
所以你说那是视居带吗？不是啊，
不是。
但我们的适当的大气层能够达到这样效果，增加了33度，到现在我们地球表面均温是15度嘛，
嗯、
零上15度，
是的。
所以金星如果有一个适当的大气层的话。应该也能够 让水成为液态，生命有机会产生的。
如果我们的科技行为如果能够再延展一点，金星跟火星都可以变成我们下一波房地产炒作对象。
真秀，你怎么知道这是下一个科幻小说的题材啊？
什么科幻小说，明明就是下一门生意啊。来 NASA 指出，现有太空站存在有远端医疗的瓶颈。先一分钟解释一下这个标题。
哦，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现在的太空人上去的频率啊，跟时间越来越长了。
嗯，
那人总是吃五谷杂粮，怎么不能不生病嘛？
啊，对，
那生病以后的医疗的问题很大。
嗯，
因为通常以前你送上去一个太空梭是七个人，
嗯，
国际太空站上基本是六个人，那里面尽量会保持一个人，他的部分功能是医生。
哦，
因为你要说让大家地面上出了什么问题以后跟地面的医生做远距医疗，
是
你在地面太空站还可以，你说400多公里的高度啊，
嗯，
那大家讯号来回一下。如果今天把大春兄送到了火星轨道上面去，
哎呀，我忘了带 OK 棒。
你万一你肚子疼了要做远距医疗啊，你发一个问题回到地球上，地球上要25分钟以后才接到。
我只不过是小小的外伤摩擦受伤，为什么你要给我？我肠胃有问题啊？好，我要进广告了，
okay.
我要去找 OK 棒。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4月3号星期二，今天我们孙卫星谈天单元刚才有一个题目啊，还没说完，那就是太空站存在着远端医疗的瓶颈问题。距离地球400公里，人体一定会有一些变化，包括什么眼睛啊，或者是就是我们在地面上想象不到的，在地面上也不会生的病，但是在空中会的。卫星兄，
这那个真是很麻烦的，因为大家多半都把进出太空当作是一个浪漫的行为啊，
嗯，
但一上太空以后，失去了重力的作用在身体上面的方向。那整个体液会均匀分布，体液跟血液均匀分布。
是。
那第一个是腿会变细了，
嗯，
脖子就变粗了，
哦，
然后脸孔就肿大了。
在太空会这样？
对，就脸孔会红肿，所以，
啊，那自拍的话就很惨了，那就对，没有小脸了。
对呀，啊，小脸没有了，脸孔肿大。但是呢，体液进到了头腔以后，第一个鼻子会塞住，啊，鼻腔会阻塞，
嗯，
所以你吃东西没有味道了。
哦。
第二个是那个体液会压迫到眼珠的后方啊，
嗯，
眼珠会变形，所以视力会受到 compromise。 外国人讲 compromise 就是
不是妥协，
哎，对，视力会受到妥协了。那是委婉的视力受伤的意思啊，
嗯，
但是呢更大的问题是你整个消化系统会出问题。大春，你可以想象你的胃肠肝五脏六腑是飘在你身体里头的吗？
明白明白。我从小就觉得那狗啊跟人不一样，什么呢？那狗的内脏都是悬着的，你知道，人的内脏是一直往下压着的。
狗不是也是往下吊着的吗？
对，狗横着，你不就
啊？对对对对，狗是横着的，四只脚走路，啊，
是不是？对不对？
那人当初还没有发展成两足行走的时候也长那样，不是？
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吧？哈
啊，对对对。
所以人是自己对自己从事内在压迫最强悍的一种动物。
大志兄，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哈，啊
嗯？
我们东西往下吃喝的水，什么顺着食道往下到了胃，到了肠子里头啊？
是。
上了太空以后，小肠大肠还不知道哪边是开口呢。
嗯，对对对对，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出去是吧？
对，
嗯，
你会觉得那这是真的是会出毛病的啊。
嗯哼，
那没有，就是在太空里面要能出毛病的太多了。我们最近发展了一系列演讲叫迈向太空啊，
是
主轴叫迈向太空，副标题叫工作与休闲在地球之外
啊，
蛮有趣的一系列演讲。但是我讲完这系列演讲以后，我就发觉到太空局真的是非常辛苦啊。
嗯，
那医疗的要求一定存在。那如果真的未来要飞到很远的地方，
哎，
等到你跟医生问他一个问题，半小时以后他接到问题了，他的再问你一个问题，你要半小时又接到他的再次的问题以后，你告诉他答案，
嗯，
折腾下来我看也不用看医生了哈。
不，这中间的时间是打 game。
所以它有两种可能，第一个要想别的方法来解决哈，
啊，
第二种方法就是你真的是要在发展到长期太空待的上面，真的要有医学的能力才行的。
嗯，
你说解决问题的能力需要有。
是， 也就是说医学可能要更加的成为太空人自足的一门技术或者是知识了哈。
对对对对。
好，另外我们接下来有一个大问题，大灾问，跟您要办的特展也有关系。您就不再说特展了哈。
好，不说特展。
您就从太阳系特别嘛。
对，这是让我觉得很又高兴又难过的事情啊。
嗯，
大家说，如果说我们讲说现在有2700多个刚刚讲的已经确认的，
对，
恒星旁边有3700多个，将近3800个恒星，
嗯，
这是个什么概念？这2700多个恒星旁边有3800多个行星，
嗯，
这两个数字呢，感觉上不太对盘。
对，
意思就是有些恒星旁边有多于一个以上的行星，
对，
那就是别人的太阳系了。
嗯，
所以天文学家一方面兴奋得不得了，因为发现别的恒星旁边也有太阳系，
嗯，
另外一方面难过得不得了，是因为发现我们自己的太阳系一点都不特别
啊。
对，
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并不特别会让人难过吗？
你想当年的教会不就是希望地球是宇宙中心吗？
嗯，
连太阳都是绕着你转的。大
春
兄，最近我演讲了一个好好笑的图片，
嗯，
就是马斯克那辆桃红色的跑车啊，
对，
在地球轨道里面。
嗯，
但是呢，当你把它的直播画面迅速播放的时候，
嗯，
因为那个摄影机是对着这个跑车的驾驶员的哈，
哎，
从车前面照下来，
嗯，
你会发现什么？你会发现地球绕着你转。
哦，明白。
我就说这就是哥白尼时代之前大家的错误了。
嗯哼，
其实是你绕地球转，
对对。
但因为摄影机是在你自己车上，
嗯，
你就以为地球绕着你转了。
嗯哼，
所以我们讲说太阳系特别不特别这件事情，就叫做极端哥白尼原则了。
嗯哼，
一路到后来，人类发觉，只要我们的科学往前越进步，我们自己就越平凡。
或者倒过来说，只要你看到的是你自己，你就误以为你是宇宙的中心。对不对？你就觉得大家都绕着你转，其实因为镜头对着你。
你说，哎，你现在是说李敖吗？
我其实是从一个哲学的角度来，来探讨，马斯克跟李敖。
好，
倒是太阳系，其中包括太阳系的年龄啊，星道这个行星轨道位置啊，行星轨道的离心率啊，还有超级地球存在的这个方式跟可能性，哎，这很多问题。
对，其实大家每个人的各种因素可能会不一样。
嗯，
像巨蟹座55号恒星呢，旁边有5颗行星。
哎。
4颗中间的，1颗外头的，
嗯，
跟我们地球吧，跟我们太阳系的五面很像，水金地火，然后木星在外头嘛，
嗯哼，
那它最外头那颗星呢，巨蟹座55号，绕一圈要14年，我们的木星绕一圈12年，
嗯，
很像很像，
也差不多，是，
对，
好，接下来还有一个话题，欧西里斯号盲探地球的生命迹象，欧西里斯号解释一下
，Osiris Rex 啊，这个那个。发展的这个卫星的名字简直是无聊到痛苦的要死，
很长的一个字嘛。
哎，对对对，太阳系的起源、光谱解析、资源识别、安全保障跟小行星风化层探索者号，名字这么长，
嗯，
但是呢，你把每一个字儿前面第一个英文拿在一块儿，就叫 Osiris。
嗯
，Osiris 是埃及神话里面那个不死鸟啊。
嗯。
一个像鸟一样的那样的一个东西，
是
Osiris Rex 是那个时候的一个国王啊，
嗯，
所以它这里面背后有很大的神话故事哈，
嗯，
但不管怎么样，这一个太空船呢已经准备要飞向另外一个小行星，叫做贝努号 BNNU， 也跟埃及神话有关系的
啊，
贝努号要去采样，然后把它送回来地球了，
是，
但是呢，它在起飞以后绕过地球的时候，顺便拍了一下地球表面，看看生命。在我们远端观察的时候有什么特征，那就找到大量的甲烷跟氧还有臭氧，那这些是跟生命活动有关系的东西，
嗯，
所以就是说无论是甲烷或者是二氧化碳的它的丰富度呢，更好玩的是比1990年代曾经做过同样用伽利略号太空船做过实验的，嗯，现在甲烷已经跟二氧化碳高了12%跟14%，
哦，甲烷比1990年代高了12%，
对，
而这个二氧化碳增加了14%。
对啊，对啊，就是因为这20几年、20-30年来呢，地球人类大量增加，然后我们的工业活动大量增加。
啊哈，
人类在过去这将近30年里面增加了20亿啊。
嗯，
所以大春兄，你觉得这事儿发展下去怎么办呢？
生命可能很快的时候一起就。 终结了。
我还以为你要说感人的生命会找到自己的出路呢，
是没有出路了，对吧？连马斯克的那个桃红色的车子都只看到自己啊，
是是是。
不过我们还有两分钟的时间，
嗯，
我们要谈谈川普。
Yeah.
NASA 要借川普的政策的力量重返月球这件事情说一说。
我会觉得哈，当然太空人或者 NASA 他们是想也想着要去重返月球啊，
嗯，
但竟然他们需要靠的一个这个不太稳定的总统，而这不太稳定的总统就是因为受到别的国家的刺激。
嗯哼，
因为大陆的嫦娥四号呢今年年底就要降落在月球背面了，
哎，
人家都没有去过的。而印度呢他自己本身的月船二号也要把探测车登陆在月球南极附近了。
是，
美国人越看越不爽，说月球不是我的吗？
嗯哼，
你说怎么你们都要去？
是，
所以呢这是为什么 NASA 准备要开始用$2亿美金的预算重新开始规划重返月球的事情了。
嗯，
但是那个时候的整个蓝图里面已经不再是官方主宰一切了，要把大量的民间力量引进来，商业登陆期开始了。
是，哎，这就跟前一阶段几十年前的登月计划的整个的背景既有相似处也有相异处。相似就是仍然还是国力展现，
对
啊，以国力展现为目的，但是你说民间的介入可能会带来哪一些冲击呢？
明天的介入，我觉得在思想上，还有在设备跟回收啊这些上面，都会比以前要简单而且方便直接的多。
嗯，
像马斯克的思考就是怎么样做最省钱。
嗯，
所以我们不会像以前阿波罗任务搞得那么复杂，我们没机会说啊。
嗯，
阿波罗任务实在是太复杂了。
嗯，
那以后最好是一个飞机从地球起飞了，然后降落在月球表面。
嗯，好。因为也要经过很漫长的历程，科技的进步也才能变成如此化繁为简，对不对？哎，我们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啊！我其实刚才你在讲了关于地球毁灭的很多问题的，我想到一个小问题，
嗯，
你用半分钟的时间答复我。
啊，
轰掉一个小行星需要什么等级的核弹？
如果是200米直径的小行星的话，300万吨。黄色炸料的这个炸药就够了啊！
嗯嗯。
但是呢，苏俄曾经做出来沙皇级的核弹是5000万吨的
哦，
所以咱们地球上还真的有这些东西。
有这个东西。
那一般巡弋飞弹是50到100万吨的，
嗯哼。
所以人类还是具有，如果是200公尺，那200公尺很小很小的小行星，
嗯，
造成恐龙灭绝的是，十几公里。旅途中国。